好，请各位翻开《摩诃子观析经》260页。今天要谈的部分呢，有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在260页各位所看到的起慈悲心，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第三节子观善安心，就是巧安子观，在262页的部分，这两个小节而已。今天希望把这两个小节结束，好不好？那笔记都已经请大家先看先画了。来，我们再开始看这个起慈悲心，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慈，一个是悲。那悲的部分呢，就是拔苦心二世愿；慈的部分呢是与热，一个是拔苦与热，然后慈悲各把四弘誓愿拆为二，就是各二誓愿。那悲呢，它也是要配合十法界的部分。那十法界的部分，你觉得菩萨跟佛这个部分它需要悲吗？不用吧，对不对？所以十法界扣掉菩萨跟佛，总共还有几个？八个。好，所以你看到在里面的15行有没有悲三恶道，然后下面的呢第18行悲三善道，三二三善还缺谁？还缺二圣，261页的第3行二圣，找到吗？有。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地方呢，它有什么部分值得令他觉得需要拔苦呢？他说啊，自卑这个菩萨呢，自己发现自己以前这个自卑习苦，是说发现原来以前啊自己是怎么样起惑单免出闭摄身啊，让这个身口意三业放纵呢，做不善业，而后在六趣当中呢轮回啊。今天呢还以爱暂缠缚啊，前些何痛哉啊。他是自己想到以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说现在就要怎么样来令他们舍三途啊，舍三途啊，想要让他们舍掉三恶道，往什么？必须要从要做什么？五戒十善，以此而自行，然后向心修福啊。那就像是呢在世当中呢交换啊，来把这个罪恶业给忏悔，而且令自己不要再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圆饼图，让那个呢整个圆饼图啊要把善的比例增加，最后呢当他要以相应业习气意念来讲，他的圆饼图这个比例呢属于善的部分就会增加。那就有举例啊，如这个鱼鹿骨口啊，狗口，对不对？狗口，鱼鹿狗口啊，就是那个捕龙捕鱼的，人家竹子以前做那种像尖尖的啊，把它那，然后呢而复灯中啊，狂计邪解迷于迷啊，可更隐邪。他说做了错的，如果呢再往这地方去，不是越做越错吗？就像被气扶住不得路啊。那要想到自己啊，想到自己呢以前呢虎尾蛇头树懒倒立啊，自为若此，想到自己以前是如此，最后面这两句哦，想到自己以前是如此，悲他亦然。所以他自己有没有发现，他有没有先升起出离心，他要很清楚的认识苦，认识自己错在哪里，之后呢他在帮助别人，而且想要让对方出离的时候，他那个动机还那个体会是非常的深刻的。那悲二圣，悲二圣的部分，他说分为四弘誓愿里面的哪两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各位众生无边誓愿度，还有烦恼无尽誓愿断。这第7行的部分，他说这两个啊，二圣的这两个呢，悲二誓愿的部分，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里呢起大悲心语啊。他说为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如果你众生是如虚空，是无自性，第7行找到没有？第7行是如虚空无自性，那是度如空的众生，知道众生是空，而且也知道烦恼无所有，可是你却誓愿断无所有的一切烦恼。诶，这个很难哦，对不对？非常的难。我们知道烦恼无所有，可是有时候心都赢底下气底下吼。然后他说这个量无数啊，众生的数是无甚多，而愿意度甚多的众生，那烦恼没有边底要断，然后最后呢，当他你在住的时候，怎么样来度这个众生？要什么态度？要如实相？诶，是众生如如如佛如，对不对？然后，可是度如佛之如众生啊， 那这时候
你的态度会怎么办？就像常不清菩萨，是不是？
就是会很恭敬啊，
而且不见得会以优越的态度。那这个好处就是我们不会种下慢因啊，
不会种下慢因啊。然后重点我这边要谈的，这个前面这大概大家都了解。他说第十一行的后面，他说这两个是红是怨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跟烦恼无尽誓愿断是杂读的。为什么杂读？他给你的解药是必须要观空嘛，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他牵去，因为他是杂读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说如果你偏观空的话，你认为众生空烦恼空，很有可能就不见众生可度，你也不能够理解他的那个在痛苦当中而他不知空的时候那个痛苦，他只以为实。众生是把 X 当成是实的嘛，真的有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如果认为烦恼空众生空，有时候在做起来那个悲切性有没有这么深？没有。他就说那时候就不见众生可度。但是呢，如果你我们用另外角度看，你真的太悲切太被他所感化的时候，见众生可度的时候，很容易堕到什么爱见大悲，爱见恶罗刹，爱罗刹跟见罗刹，对不对？很容易堕入爱见大悲呀。为什么？比方说有的同学不是常常跟我讲，法师啊，我很容易生气，尤其现在人呢，因为生活空间比较局限，他没有户外，有的房子像他们甚至一个房间就只有一个落地窗，完全没有别的窗户，尤其有的现在都买，尤其买套房，那又不是豪华套房的话，就是让整个房子就只有前面一个落地窗，又怕对面的人会看到，然后办公室呢又看不到外面。我就有时候就想就开玩笑说，今天天空很蓝耶。我说对不对啊？法师，我今天都没有抬头看天空。然后我说那你平常的生活空间呢？他就告诉我，描述完以后就发现，因为现在人的生活空间都局限性的，那如果说他搭车也是搭中，那就挤赶时间都极限性，那情绪在发泄上面事实上他没有一个舒缓。你当你看到宽敞的东西，环境会影响你的情绪和你的认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所以很多人他说他有压力，为什么当你到郊外的时候他就马上想要深呼吸，手自然就深呼吸，那是一个正常情况。那他还发现说，原来很多很烦恼的事情，当他走到郊外那一刹那就忽然都开了。那这就是一个认知上。那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回到我们的正题，很多人他就会当他打坐的时候就发现他对很多东西都不满意，只是他都碍于人情世故，他在忍。然后呢，那他不满意之后，他都发现内心事实上有抱怨，事实上有嗔心，只是他没有说出口，没有做出动作。然后当他打坐那一刹那上座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那我们就说人要什么去贪嗔痴啊，要远离三毒啊，大家都会背啊。那一刻那时候他就说，法师，这个怎么办？然后呢，我一直跟自己讲说不要生气，这件事情实在不值得气。可是那件事情我越讲不要气，我就越想到他怎么对不起我，越想到我哪里做的没有不好啊，就越觉得自己有理啊。那我就跟他说，这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是杂毒的原因啊，都在想那个事情，不要这样去做。但是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会嘎在这个上头，哪一个点看不开，有哪个方法让我看得开这个点？都只在说不要这样，但是从来没给过自己解药，该怎样，为什么，而且该怎样做，都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没有，就是说就是要断嘛，就是不要就可以了。我说不要，那你必须要先找到方法解决它，也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要问对的问题。我说你上座应该要正思维啊。他说不是都不要思维吗？我说不要思维不是还是浮现啊，你还是在思维啊。他说思维不是不好的吗？就不要思维。我说不是，你自然你也控制不了。而且我跟你说，人的脑袋啊，这是以前我们读心理管理学管理学上讲的，人的脑袋啊随时随地都在动，所以说你要让他给他什么材料去让他思维，你要给他什么材料去让他思维。所以小孩子的脑袋你不要以为他不动， 所以人家讲说，小孩子如果你要让他学语言啊，想要学得好，你可以在他旁边随时放各种不同的语言。
然后他虽然可能现在不会讲，但是有一天他去接触的时候，他变成不会陌生。
好，那我看看看这里好了，为什么要换呢？所以说这个烦恼无尽呢，誓愿断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会跟着烦恼跑，然后一直在想那个地方那个点的时候，而却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就会跟着他跑。所以我们反过来跟他相应的那个叫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如果今天想的问题像刚才那个，他遇到不要生气，可是问题是他没有想到说该怎么问这个法门，要去想的是后面这一个。所以说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就不是杂读的，它代表我找到正确的方向，朝正向的思维。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比方讲我走这行为，有的就是夫妻啊，他就想说，他就想说他度他家人啊，然后想说要度他小孩啊，然后天到晚就在想要怎样让他小孩变成他心里面所想的那样子学佛的佛化家庭，一天到晚在想那个问题。那我们就还要这时候就是有两个问题要确认，第一个是他真的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个形象，就是合乎佛陀所讲的佛化家庭吗？他认知就是大家一起去朝山啊，大家一起去供养啊，大家一起去布施啊，然后做义工就全家出动。他事实上他讲的不是佛化家庭，他讲的是专播人都爱以业兴趣为兴趣。我看起来是安内啦。那什么是佛化家庭？在佛陀在教导那个有一个叫善生的时候，他就有跟他讲啦，而且还有像他在教导那个爷什么女，我一下忘了。那他在跟他们讲说，就有教他什么样的才是一个佛弟子，那怎么样跟家人相处，那个就是佛化，那个才是真的化，内化自行为当中。所以当他在讲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有时候我们在跟着一个众生在想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的时候，越是想要去度化他的时候，有时候就难免会去迎合这个众生的口味，会去迎合他会做的一些事情，可是却没有想到怎么样让自己先去认知到正确的路，就是佛道还有法门。所以这两个是杂读，就是因为它的对象性有时候思考的时候会嘎在这个上头，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被他牵着跑，就会对这个众生或对这件事情起了爱，或者甚至对他起了嗔，或者对他起了邪见。因此他称为杂读，是因为本身背后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有个空，而且有个正思维，就是一个知妙囊智囊的啊，这时候他去处理这两个项目，他是很容易感受或者追着他们跑。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啊，看能不能做到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就像很多师父他们都会跟弟子讲啊，要把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家人要心要先放开，要把这一份爱要对其他人也是这样的时候，要对别人，既然都可以对别人家小孩，都觉得别人家小孩都不需要操心，都很放心，对于什么对自己家的小孩就是很担心，然后那个到底是担心还是想要把他塑造，就是常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常常听很多录音带开示家庭的问题，十之八九都是在这个上头啊。那在这个上头的时候，后头就要回头问自己啊，这个在佛陀的教法当中，这个法门无上誓愿学的时候，我们用了多少东西在这个应对上。那举个例子告诉你们这个危险性啊，同为一家人，成为一家人，或者我们今天在课堂上，基本上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业网，相不相信？我跟你们都是，我在你们的业网上，你们在我的业网上，对不对？只是业网我们的吸引力是善的还是恶的，对不对？差在这里。那我们就会在同一个课堂上，基本上我跟你们的业网的吸引度绝对低过在今天路边走的人，是不是？好啊，因为强过他们，强过他们。所以你跟你的家人的吸引力的业网是不是比较强？是吧？好，那下辈子转身再过来啊，嘿，业网可能有些人这辈子有遇到，这辈子都没遇到，对不对？那转身我们在相遇的时候，你们会遇到业网很弱的人，还是会遇到业网很跟人家吸引力很强的人？强的人嘛。所以人家讲说，有时候啊，这辈子做阿嬷呀，然后浑浑一被抬一起低，被抬低啊，然后说嘿是你阿嬷，你们没听过吗？这个故事我没讲过，有没有讲过？没有。 就是在以前乡下，很乡下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一个人，他从小他阿嬷很疼他，结果后来有一天呢、啊，他阿嬷就往生啊，那他也慢慢的年纪长大了，他们家就勾在喘心不懂爱抬低嘛，那抬低，然后狼都会砍一些低去抬啊，然后一些低都经过因的门卡靠，因为以前都是养自己家里会养几只猪这样，然后都经过他就有一个出家众啊，他家猪就一直在哭，一直不肯去这样子，因为底下那北啊，那种白对起啊这样子啊，然后觉得那个一个出家师父啊，就经过他的前面呢、啊，就跟他讲说，你别杀他啦，他是你阿嬷，他看你娶媳妇在高兴，你还杀了他来宴客。那故事就讲到这边而已啊，那后面我看那个就是。那后面就是在说，有时候在相遇、在吃的时候，在吃这些有些吃那些众生呐、啊，多多少少，大概不是他欠你，就是你欠他。那这些众生为什么会有相欠？也是因为他们业往曾经过去相处的很密切，该修欠嘛，嘛是安内啊。那现在我们讲了，我现在就撇开不谈。我说我们下辈子会遇到的是我们业往吸引力强的众生。那假设好了，这辈子是姻缘很好啊，两个都是。各过各的相安无事，因为以友谊的基础，两个没有会互相的修欠。可是呢，可是两个发展的路线不同，发展的路线不同。然后虽然你不觉得在任何事物金钱上有修欠，可是心里面总觉得说，一有时候讲话啊，是做代志都是好啊，心肝尴尬，这句话有修啊凶掉，还是安怎对不对？心里面会有那个怨。会有嘛，可是因为友谊的基础上，然后他也没什么大碍，然后你也就没有说了，然后这样积到下辈子相遇的时候啊，你猜那个怨会不会出来？会耶，你看到他就是摆是傲音耶，就是一个脸就是不爽不愉快这样的。那时候如果他是善知识往善真上，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你这样的脸没差。但是如果这时候他刚好这辈子他不是走向修福修慧的这条路，他下辈子他是成为一个很心狠，然后动不动就会掏枪的人的时候，你跟他摆这个脸，你会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有吧？这时候你想要下一刻的时候就有点担心了。那我再问你们，假设好，这都是不谈。我们在网上，我在网上说，好吧？那你假设你很厉害，这辈子当身会解脱，成了阿罗汉。那佛有讲过啊，就算你成了阿罗汉，他在他方世界，你这辈子就算都给他取灰身灭度，给他取空涅槃，都给他出去了，不到三界来了。佛到娑婆世界，他说什么？他到他方世界都要想办法叫你回小向大，你要回小向大嘛，那就要行菩萨道啦。那行菩萨道，你哪些众生跟你的原罪相应？马西加呀，迟早他还是你要去度化的人。那你现在跟他缘好一点，你来生做菩萨道，你现在跟他善真上，你往这条路走，你也让他往这条路互相。那这条路不是你去塑造的，是只是给他一些因缘，让他去熏修，而不是你可以欧多亚公爷师姐就要去拜佛，一定要全家跟着他跑，那个不叫善，那个不见得是好事，搞不好他们都去拜，把我妈妈拜安内啦，我妈妈给他惯了，没拜拜下去就抱怨。那时候你看这个结得很深呢。我们有佛说净业障经，对不对？很多人在做持戒的时候，他反而什么？他在生我慢嘛。这些人都是初二人，这些人都是没有持戒的人，这些人都不是解脱正行。他自以为持戒，可是他随时随地都在持我慢，他在兼顾我慢，以此恶因缘来生堕地狱，不是吗？那个佛说净业障经你们上过啊？这样了解没有？那个很可怕的啊。那你今天想到后头那一段，现在这一段就会很辛苦了，很怕了齁，就会很怕了。所以有些事情就前头要去住。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个众生无边度，烦恼无尽乱，这两个啊，记得它是杂读，重点要以后要学会问对的问题，走正确的方向，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就是誓愿知。举了这么多例子，只是希望大家留意啊。像我刚刚就很快的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放这个？这个口气就不是很好，对不对？搞不好我们现在两个就已经结下一丝的怨。不过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对话常常都这么快。这不要学哦。这个是不要学哦。要学会就想说，哎，
那个我们还是回头看那一页好了，现在这一页不要放，免得给网络看视讯人会误解，这样就比较好听吼。
好，来我们回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拔苦因不拔苦果的时候，不拔苦果。他说啊，这个是啊，他说知道这一些啊，他说为什么？他说你重点在后面啊，只拔苦因不拔苦果的话呢，你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此事会杂堵故观堕空啊。你要从苦因跟果的角度都要去处理，所以你最好是用那个后面两个誓愿。所以我们很多同学都说，对不对？很多人都打坐回来就跟我讲了很多问题，我觉得事实上都是没有训练成问对的问题，走正确的方向，都在否定。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菩萨还跟我说，他说他擦佛桌，那擦佛桌都要想清净的嘛，那他都想说啊，人家讲说擦佛桌不能想脏的，不能想脏的，就他们每次脑袋都在想脏的。那我就说，然后就我就后来就告诉他说，没关系，以后你都不要管他是不是不能想什么，我告诉你，擦佛桌就想什么愿如净琉璃，愿如金沙布地，就在念这个就好了。那这时候就可以不会去想那个，你就念这八个字就好了。然后他说，那在上供的时候，他就说不能想粪便，不能想，因为戒律都会讲说，当你在供佛在念什么时候，你不能想清，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讲那个，就是净房，也就是厕所。然后你当你那，然后你不能想这一些嘛。然后他就说，讲到不能想，他每次拿起花就开始想。那我就跟他说，那没关系，你就背另外一句，愿以此化作上赞真修真妙楼阁，供养十方三界诸佛菩萨。你用另外一个东西去取代他那一个，既然他不能，你就说那该想什么嘛？当你看到里面说不能不能的时候，你就问自己，那既然不能这个，那该做哪一个？然后同时就自己把那个不能的答案的解答该怎么做写在附近，这时候以后就不会犯，就当你等于是你看到否定的限制界限，你也知道哪里是该走的路，就不会把那个不给放在心头上，然后到最后那个不的都记得最清楚，然后不就直接省掉，就只记得后面，这很危险，很多例子哦。 OK， 好，我们回来。我这个是我很担心的，很多人上座以后都这个不这个问题是惨得不得了。今天呢，他说这个不可思议，前面现在这个八个法界是可思议的嘛，那现在十四行说不可思议的话，就说这个非独非位，故名为真，非空边非有边，故名为真，说叫做真正真正真跟正，真正发菩提心，所以他是与虚空度十六行，是与虚空共斗，也就是所谓的在虚空种树。你虽然知道这个斗，为什么讲斗，是因为你必须要去处理的是烦恼嘛。那虚空众数，就是说你虽然知道福德，你虽然知道你好像庄严的东西也是一个空，也是空性的，可是问题是你却愿意在上面种树，愿意在上面植福德，那叫虚空众数。与虚空够斗的对象是因为是烦恼。好，再来是持。他说是不可思议心啊，一心一乐心，一切乐心啊，我及众生习遂求乐，不知乐因啊，如紫瓦砾，未为如一珠啊。他说虽然以前求乐，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才是真的对的。然后呢，拿到一些比方说我们追求快乐，很多人追求快乐，像刚才举那个例子，他追求的佛化家庭，他以为那样子就是佛化家庭，是不是他反而拿到跟贪嗔痴相应，甚至跟人家会结业网，结得很差的那种恶业业网，他还把它当成这就叫做佛化家庭，把它当成叫做如意珠，就是不是变成是这种例子就很像。然后呢，他把荧光当为叫做日月。那今天呢，真正的二誓愿真正是对的，什么叫做如意珠，什么叫誓，叫做日月，应该是法门无量誓愿之根，无上佛道誓愿成啊，这两个才是真的是对的。那他下面就有举了三个，这三个呢，就是我请各位自己要先做笔记，就是说如果知道法门永寂如空呢，就是念念念佛境界，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投影片，就是念念念佛境界，这就是一，就是念念念佛境界，就是说你知道法门永寂如空，而且誓愿永寂，你知道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念念在在你。好，第二个呢，虽知法门呢如空无所有，但是你誓愿作序庄作愧庄严啊，虚空，而且你知道法门佛道非尘所成啊，
你却愿意虚空种树，我们找到虚空种树，这时候就念念回向，你念念回向正等正觉，你的回向那个种树是代表你有一个回向的标的，你愿意念念回向，这属于二。第三个呢，就是你们的12行的后面，你们找到三，好，23行开始，虽知法门及佛果，非修非不修，非修，而这个修呢，又不是所谓的正或德，非正非德，是无所正德，可是你却正所得，正所得。这个果位你真的得到什么，有止于你吗？我们常常讲说，比方今天我们讲说，齐敬佛或者无亲闻佛，就是齐敬佛或亲闻佛，好不好？这两尊佛。那齐敬佛或亲闻佛，我就问说，那时候成齐敬佛或亲闻佛的，我问一下吴先生，亲闻佛是有别于你，而且是别于你的另外一物，而你自那边取得吗？不是，对不对？而是由现在的这个亲闻，他透过一段历程的修，而后他证得亲闻佛，所以说他不是真的有得到一个什么，或者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而是说他这个是正所得，这样理解了吗？不至于，所以有人说要得至于另外一个东西，好像才是拿到自己有所谓改变，实际上是从这个本体来去做处理。好，来再来一个，就是他说，那这个第三个就是法门及佛果非修，这个地方是正的，这个地方要处理，就是说你这个圆饼图啊，怎么样去处理？像后面讲的，是名非位非独，是名为真，非空非见爱，是名为正。当你圆饼图当中正跟德正累积修行的历程，把这个法门不断的增上，往上的走，你的圆饼图是不是清净分量就会增多？就是三，圆饼的百分图清净会增多。那当清净增多的时候，也就是跟爱见呢不相同，来看一下你们的不同爱见，你们找到，就是在26行，不同毒害，不同淡空，不同爱见，这三个配合上刚刚那个图，刚刚那一个，就是说当你不同毒害和你不同爱见，就是代表我们已经虽然是同样的现在的亲闻，可是当他的毒害跟他的爱见去染的时候，同一个亲闻，可是他却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代表他的圆饼图在增加。那不同淡空，就是说代表他的念念呢在回向于正等正觉，因为他是空中种树，不是纯空，他是一个不淡空，这样理解了没？好，那念念念佛境界，这个念念是指名词，念佛境界是动词，就是念念都要系在这个佛境界，以此为他所系。前面这两项跟回向正等正觉，一个是我们的法门，一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两个也都在回向于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习，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业，也就是回向到最后是圆饼图，等于这个图可以这样子看懂，意思没有？好，来，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啦，就是要怎么做到善巧安心啦。我觉得我需不需要问懂了没？每次问懂了你们都点头，那以后就不要再问了，以后录音就会录到懂了没懂了没，我就不要再问了。一次来，这个善巧安心巧安止观的部分啊，善巧安心巧安止观，它有分为里面最重要，它有分一个法行人跟信行人，因为我找有法行人跟信行人，各位有没有看到在262页？那他在讨论这个法行人跟信行人的时候啊，刚开始他会说有法行人，找到右边没有？好，然后信行人，然后法行人跟信行人都各有止观。那因为根性不定的人，就代表他可能信行人会转法行人，叫信转法。那法行人可能会转信行人，所以说叫做法转信。所以根性不定的，他算出来会是成为两倍。那这是属于化他，那自行也是一样，就是有根性不定也要算在一种。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来看这个文章。他说善巧安心呢，这里面必须要以止观，安在哪里？安于法性。我们之前上过一个叫做随之意三昧，对不对？他说你的心性也就是法性，
你随之意所谓，随之意三昧，最后你就要处理的那个要心的部分，也是要回头看到心性，也就是要法性，怎么样让止观安于法性，也就是安于你的心性。上达尔不可思议境界啊，就是知道这一念心，这一念心啊，我们刚才上面讲，我们原来说的有几个法界啊，都是可思议的，对。可是后来发现，原来一念三千那里面就发现，原来一念心是贯十法界。原来现在虽然是这个相，可是这一念心却有可能令我们成为跟不同法界的众生相应，甚至导致于我们下一个我们会趋向于哪一个法界，这就是不思议。好，那时候知道这不思议的境啊，渊奥维密啊，博蕴和慈悲横盖若此啊，全部都在哪里？在你的心思，这个心上头啊。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让止观呢？你这个也要让你的心，止观是方法，要让你这个心安于法性。他说总名呢，善巧安心呢、啊。无名痴惑本来就是法性啊，就是无名即法性，无名即法性。怎么样让无名？你说无名真的有个无名吗？那糟糕了，一定要丢掉无名才能够得到法性。那就是前提跟佛陀说的有相违，就认为法性是有实体的，你有所得；你认为无名是有实自性的，是有实性的，所以你认为有所去。那如果都知道他们两个是无自性，这时候我们当下看到我们自己的无明，我们就知道说，只要我愿意朝向法门去掌握，愿意增上自己的名，这无明自然它也就不是坚不可变，我也不需要去掉什么，我自然就转变了。好，他说啊，无明惑本是法性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把痴迷，所以说法性变作无明，事实上他们原来都是在法性里面，都在自己的心性上头，你说是不是？忽然发现原来我们的心性就是跟佛的心性是如如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把那个无明痴惑啊把它去掉，可这个去又不要认为自己真的有所去，而是因为我们找到法门，让自己呢完全内化，每一个外面的十二因缘六根对六尘十二路进来之后，我们就直接与明相应，而不要与无明相应，这时候就你说还有没有去什么东西，没有，只是让它就变成也没有所起也没有所去了。来，再往下，那无明法性变作无明啊，而后产生了种种的颠倒啊，是善不善。我跟你说，起诸颠倒，善不是好的吗？为什么起诸这个善还是会认为不对的？因为啊，当如果是执着的执善，这糟糕，这也是会有问题的，对不对？执善也会有问题的，如寒来结水变成坚冰啊，变成坚冰。那眠来呢变心，眠来变心有种种梦啊，就像睡着了一样。那今天的止观的止呢，他说重点就放在体其实不起灭，但是我们认为它真的有所谓的起灭，这个在破法篇就讲过了。那体既然体达继承呢，你体达说原来这个并没有起灭，那你就不会得妄想，也不会得所谓的法性。你体达继承啊，那你还原返本的话，那个法界聚集就叫做名为止。像这个止的时候，后面有没有智慧在做你的依据？有。然后呢，观的时候呢，观察无明之心啊，他说第一个就是上跟上面要等同于法界，下呢有没有找到上跟下一跟二，下呢跟一切妄想善恶啊，那你就发现原来呢上等法界本来皆空，下呢你看到一切的妄想善恶也如虚空无二无别，那譬如什么洁净啊。讲完了一句话，他最后就是说你知道一切都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你能够安，那你要安在哪里？安在法心上面啊。那安在这个法心要怎么办？这个法心就是般若空，安上去了没有？你们有没有安好？然后十五行的后面啊，借而念起啊，所念念者无不即空啊，空亦不可得。所以这个空啊，不是 不是真的有一个认为真的有什么空，而是般若空，与智慧相应的空叫做般若空。那就像前面的火木啊，能使心然亦复自然，就像是什么叫做火木，柱脚有没有，就是一个木材啊，它已经点燃了，那这个点燃的木材就像火把一样，那它今天呢能够去燃着其他还没有点着的东西，就叫做那个材料，就叫做心，对不对？心，那它也可以自燃，就等于意思说它今天自己可以自立，也可以去化它，也可以去燃烧别的别人，就是来烧别人，这种烧别人令别人断烦恼，动法界动朗啊，七界大明明之为观。来，那这个止呢，止观的话，他就提到一个，就是不动智，找到没有？不动智造于法性，这是观得，这就是什么？观智得安，也就是止安。那不动于法性相应呢，就是止安，也就是观安。就是要告诉各位，止跟观，第一个是第四行的观智，有没有找到一个观？第二，即是观智得安，找到一个观。那这个观，观的话，观自得安，事实上就是观安。那你不动自造于法性，有人说那个造的动作就是止啊。事实上，造的东西本身是造，这个字事实上也就是观，也就是观。那不动于法性，不动，然后你跟法性能够相应，不动于法性相应，那就是能够止，止于哪里？止于法性而不动。那也就是观，有人认为说这应该就是止，事实上它也必须要有观。如果你能够跟法性相应，那当然必须要有智慧让自己跟法性相应。所以这里面后面有没有观？也有。那你今天不动智来跟法性相应，看起来相应的时候而不动，看起来像是止，可是背后事实上就是不动智跟法性在那里横照，叫做常照常即。所以是先止后观还是先观后止啊？还有人有先后吗？你看老师你都没有讲到答案是不是？我有没有讲到答案？应该是没有，对不对？我刚才两个是没有答案的，你应该都没有讲到答案啦。他说啊，那后来判位阶啊，他说判位阶啊，他说如果都不得安啊，你就是止跟观都安不到法性上，那怎么办啊？他说心神明昧啊，那这时候情况啊，你不能够直持把自己这个心观，你也没办法去注意把心给锁定在哪，你想要观，可是呢你这背后第七行后面暗于期末，就是你越想要起观，你越发现好像就反而什么越看不清楚那个情况啊。那加工苦智啊，散货背笼啊，散货背笼，你越想要用功，你越发现越散乱啊。然后呢敌，就是你要去对抗这些魔，这个烦恼魔啊，你要对抗这些东西，却又发现他那么强，自己的能力这么弱啊，鹬蚌相扼啊，不得进不可得退啊。他告诉你一件事情，续命奉道，见以击鼓，是巧安心方便回转，令得相应成观行位啊。通常十之八九前面会有这些状况，因为你不知道方法。这时候如果自己有一些想要退，就是所谓的位，嗯，我不太记得这一段文章是不是你们前面上个礼拜有上，还是以后会上到。他就讲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修行的历程当中，你看到了一些情境，或者你遇到烦恼魔来考，或遇到病魔来考，然后或者说刚开始以前在修行的，在还没有起修的阶段，因为我们是散乱的，没有看到自己有起各种烦恼，当你开始起修的时候，忽然发现原来所谓的心思纷乱，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忽然发现找不到一个叫做救生艇或一个浮木可以去抓，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前进，而兴起心里面升起了一个叫做恐惧的心，或升起一个畏惧的心，叫做恐畏。他说若畏，你如果是畏惧他的话，那则就是你就会心就会升起邪，升起心升起邪，那你心升起邪的时候就很容易与邪见相应，你会去找到其他旁门左道的路上头去。那如果你升起惧， 那你就不愿意再往前行，那容易什么道业即废。所以说畏跟惧这两个，他就说最好的方法在你开始前行之前发心要修，你就应该开始要闻经教，然后而且要自己体检自己，随时随地的做忏悔。所谓体检实际上就是忏悔，因为忏悔你看忏悔文他都会说往昔造了什么什么，对不对？那那时候就是体检自己，一方面也就是要借助佛的加批让自己无惧。所以透过体检自己当中呢，回头也在找听闻经教，这两者相符之后，目就是你的目，然后也透过忏悔让你自己去慢慢具有能力，然后体检让自己确定自己可以走多少的路，这里是这个指南的图，这个旅行的图符合我们这个行者的旅行者的他的财力或体力，这样理解了没有？那这时候才去走这条路。那既然上路了以后，很多人他明明可以好好的念佛，他也没什么考验，但他很喜欢去问，我说如果不小心被我说到不要难过哈，有时候说就发现好像是一个常态，就很忽然停住了。我有认识几位那个南部的师姐，他们很可爱，他们很喜欢去问一些参见阴道哪无孙，都要去跟门公像是阴道都几人卡掉物件，然后是都几人度掉啥，阿喜公是不是阴道的像，然后阿喜公反正可能是阴爸爸的阿公，黑头的意思就是你可能不在世了啦，好远的房几房几房的人这样子的什么事情，然后也有人可以告诉他。然后他们就会也是学佛啊，他们也是佛弟子啊，也很护持三宝啊。然后可是那他就开始在那里紧张，他每次打坐啊就说师父我真的不敢打坐诶。然后他就跟他讲讲吼，他那是念佛啊，然后冤亲债主就会来要功德嘛。那我问你们，念佛跟修法门不就是希望还债吗？那冤亲债主来要功德，这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所以到时候就是跟他讲说不能听，在家里面不能听讲经，不能看佛书，然后家里面只要放那些东西的地方都特别有那个来。这个我也听过啊，这个在金山，那个金山要盖，金山以前不是都只有一些宝塔吗？好几个宝塔，然后好多啊，后来那个师父不就是圣严师父，就说要去那边盖法鼓山。人家说黑斗是安尼啦，一拿哦吼，黑斗一点五处给师父也来啊，也对了，不要来啊。我就心里不好意思，我在想象，我心里就在想说，师父不是说那边是好海好山好水吗？好山好水的地方，当然地利都好啊。今嘛人拢看地利，到要安黑斗的嘛是去呀。那个应该是说大家英雄所见略同，跟这个应该不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说那个很重，那你们现在还去那个地方，那很多人师姐应该现在都不敢去了吧，因为每次去都大喘几瓜凳来啊。我是说如果以那个南部那个理论，就会事实上推这边就是一定会是这样嘛。所以这两个理论就是南部听到那个跟北部听到这个，就是会有那种很好笑的那种逻辑不相应啊。那当他听到这时候，如果说他相信说当这个人他所说跟自己是不相应，我们就讲说就是像戒律里面讲，今天你遇到的众生如果他没有天眼通，他也没有宿命通，你可以对这个众生说这一些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你要对等，要相对等。如果不对等自己在那里说，那只是会令众生起畏惧嘛。你要用别的方法来调教他，不是用这样的东西去恐吓他，对不对？你可以举很多例子很多故事给他蒙听，然后他知道说、哦、原来佛陀里面是什么教化，但是不敢说你的谁谁谁就在你旁边你怕死啊。那很多师姐就是这样子，她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可能一个传一个，然后以后就会说啊，修行的时候啊哪些地方不能如何，然后在家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当他要人家说啊，你心要念念念念在佛，我就跟他讲，人的念头会一直在转，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在家里不能念佛，一念佛就会有人来讨，这时候他就回家就不敢念。那你说出门的时候就要开始念，他就说他出门就可以念嘛，又就不会来家里面嘛。结果我就吓他，你知道怎么吓他？我说你怎么很确定这路上交通高速公路路上事情比你家还多吧？那你怎么确定你在念的时候他们不会发生不会出现？ 这个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毒了一点。然后我这个例子我就告诉你们，我之前有一次是放焰口，那个焰口，焰口之后，因为焰口它不是有一些招请文吗？然后那次那个做焰口那个大事啊，他实在太会唱，很好听。所以说我们那个同车里面去，因为我那时候我就去就是同车上面有几个师姐就很好听，他回头就在唱，路上就在唱。那可是因为我师父就有交代，我师父有跟我们特别交代，叫我说不要唱，回来不要唱，就念佛就好了，嗲都嗲念佛的好啊，拜底下楼里求。然后他就会唱，然后唱，因为我是开车的，我那天有开车，然后我在的那个是17人坐那种中，有点类似中巴这样子，算是大车哦，就是很像林洋港竞选那个巴士一样。然后他同一个牌子同一个车型，我就开那一台车。他那时候不是有那种竞选小型竞选总部，你知道有个叫游动总部，就那一台一模一样的哦。所以那时候有那一段时间我开那台车出去，人家都来帮我们指挥，以为是他。然后呢，我就那个师姐在唱，可是我开车我在前面很难讲话，后面听到后面很热闹。结果后来我就请我那个师弟一个师弟过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他们讲，让不要唱，师父有招待。”他就跟他们讲：“哎呦，我那师兄就是我，他不讲师父哦，他说我叫他们不要唱。”然后那师姐就拿起来就拿麦克风跟我讲说：“可是很好听呢，而且我们在车上又是师父你们在呀，有你们在等于算是一个结界呀。”然后我就。他就这样跟我讲麦克风，我在后面，像那个车上有麦克风嘛。结果我就跟那个师弟比说：“你麦克风给我拿着。”我就跟他说：“第一件事情我没结界，第二件事情你可以问在场法师有谁结界，第三件事情既然都没有结界，你们沿路就招吧，跟着你们回家，跟我没关系，我在此声明。”然后立刻从我这句话讲下去，全车安静的不得了，没有人在那里唱哦。黑人的代志啊，我公民啊，没啊，我那西，我那车登去，我那西庙内底都呼那个山神啊，我是赶紧上登去厝啊，甲登去，因为你知道焰口放完都晚上了，一定会先送他们回家，我们才回去的、啊。楼下老公，哎，对嘞，起哈，赶快跑回来。难怪我会恶名昭彰，我会现在自己长大以后就觉得，我那时候太调皮了。所以我那时候有跟你们讲过，像你们拜忏，哪些忏本在家可以拜，哪些不可以吗？我说很简单，你看他前面有招请文，如果招请的都是十大弟子、大菩萨，那你没有所谓的二护法，护法有分二灵护法跟三灵护法。你看他请的都是没有所谓灵的护法，而是属于我们一般标准的，就是属于正向的，那你可以在家里拜忏。那如果它里面有一些部分是属于，因为现在忏本你不能说什么忏什么忏，因为忏本桃姐的招请都给你改的几乎同样的讲叫做什么什么忏，它前面的招请都给你改掉不一样，只是后面那个忏悔文是一样，前面都改的不一样。我就跟你们念，你们去看那个，那后面如果前面招请是不太常见的啊，或者一切神奇啊那些的话，有些东西你们就留着到法会去拜嘛。对对，那时候我教你们，跟这是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你心里面又要害怕他们。我跟你讲，如果你心是正，你心一定要拿正。你如果心里面拿正，第一件事情说，你做的事情就不会做到与邪相应。你基本上，那如果一个人会与邪相应，他自然心就是不正。那如果你是念念在正念，基本上龙天护法也会护你的法。那如果心有邪，龙天护法也不护你的法。那因为心有邪就会畏惧，那如果心有正，那就念念与正念相应，那自己正，然后龙天护法也护，双重之下，事实上他想来找你，他看到你，你也随时都回向于，像我们，像我不敢说我念念都很 OK， 有时候我会发脾气，有时候会，像我刚才就我就发现喂，眼神不对，我就哎呦，不好意思，我讲错话这样子。像这种时候，就会自己就会马上发觉到啊。那像有些时候也会警觉到，那就跟你们讲一个，就是说，假设它是一个都 OK 的状况下，那就像我做不到，但是我们至少因为我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十方护法的嘛，所以我回向是回向谁？我好像跟傅梅金讲过吧，对不对？他说：“老师，你来上课，你们收获很大。”他说他收获很大，讲了一些写 email 这样子，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能够开课是你们护持的，所以功德是回向于你们， 还有周围的一切护法众生，甚至护持基金会的众生，你们的晚上回向是不是这样回向？还要回向给谁？回向能够传法到现在这些护法龙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他在这里这些传法，这些让佛法灯能够不灭的这些人，不是光眼前众生。第三件事情是说，他就说，那护持我，他就回信，他说护持是应该的，怎么样？这样讲了很多，然后我就回信跟他讲说，那你赚更多啦，因为护持我也是回向给护持者啊，那所以说你赚好多、哦，你这样理解没有？所以你自己要回头去乱那个后面的一个行程，你有些事情就不会嘎在上头，有那个结啊，跑到错误的地方去。这样理解没有？要训练这个逻辑，要训练自己的思维。那这个思维要去培养的，不是说人说了什么就是什么。我甚至常常跟你们说，你们连我说的你都要去思维，思维之后有错的跟我讨论，你觉得有怀疑的跟我讨论。那如果你觉得 OK， 思维也合，那就知道怎样。你透过思维，也同时开始你会去想自己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思维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内化。可以帮助我们内化。那你跟我讨论，同时帮助我两件事：一件事情让我检查我有没有错；第二件事情，我会发现我将来在讲课上面哪部分的东西我讲得不够清楚，我可以再阐释得更清楚。你帮助我跟更多的众生结好缘，也是帮助你自己，所以对我来说是双重收获。好，那我们再往下。那这个地方呢，他讲得很清楚啦。所以说，你这个续命奉道，见以击鼓，他是讲的最极端的方式。讲清楚一点，就是说，你就是应该绝对不要管他是不是敌强力弱，不得进不得退。你这时候更需要让自己呢安在上头。就像我们在实在讲四禅波罗蜜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在每一个禅定之间，它有个未到地定，还有个中间定。中间定跟未到地定，中间定是不是非常的晦暗难明？未到地定就开始渐渐朗然，而那个中间定，甚至比方说初禅、二禅、中间定，初禅、二禅、中间定，这个中间定它的位阶高过初禅，低于二禅，它的晦暗比初禅的时候还惨，让你以为自己退了初禅，退到色界欲界，就退色界定而退到欲界来。可它的位阶明明是在上头，它会让你误以为，甚至会有这种情况下发生，这很可怕。所以那时候如果他当时自己以为自己不行了，想要有那样退转心或畏惧心，很可惜耶。想要到色界定是一个大关考，好不容易过去了，只有居然退下来。所以有很多中间定的情况都会让人家退定。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信行人的问题。信行人，你们需要休息一下吗？好，那我们休息，快快去，快快回来。